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好的，今天是11月11号礼拜二。不过呢，在这个购物狂欢的同时哦，就这几天凤凰台风对于台湾的天气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那像是今天呢，有一些地区，例如说桃园啊、宜兰就有停班停课嘛。那当然呢，双北还有像是基隆呢，就是正常的上班上课哦。就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这个时间你刚好要回家，或是有些人正在上班，或是正在要去上班的路上，那务必要小心哦。就下雨天视线会比较模糊一点，所以说无论你是开车还是你是走路呢，都要小心交通安全。而看到凤凰台风的相关资讯哦，中央气象署针对凤凰台风发布了海上还有陆上的台风警报。而在今天早上哦，台风中心呢在鹅銮鼻的西南方海面朝向北北东移动，而暴风圈呢正在逐渐的进入台湾的南方近海。对于像是中南部，尤其是高雄、屏东还有恒春半岛，将会构成威胁。而至于北部的部分哦，今天呢就是受到东北季风共伴效应的影响，所以说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有显著的降雨，还有加上沿海的风力是比较强烈的，然后今天的降雨是比较明显。而明天呢，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后，西半部的陆地留意台风所带来的影响。而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凤台风呢在今天哦逐渐的往北北东移动，而过去一段时间虽然说强度有稍微的减弱，但目前还是中度台风。而预测呢，未来在逐渐接近台湾西南方海域的过程，会开始逐渐的减弱，变成轻度台风。那它接近陆地的时间点呢，大致上是落在明天的下午到傍晚左右。而随着它逐渐的接近南部陆地，并且在陆地上通过，那到了周四的清晨就会往东边出海。不过呢，这个路径的潜势预测范围还是包含了不确定性哦。所以说，台风虽然是朝着台湾的西南方海域接近，但也要留意它在登陆的位置，可能会有一些南北移动情形。所以说，整个不确定性范围呢，包含了整个西半部地区到恒春半岛。所以说，请大家呢务必要注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至于这个到底会不会放假，或是台北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呢？那现在播出的时间已经是晚上8点哦，就请大家要关注一下其他新闻的消息，还有政府单位所发布的这个停班停课资讯。那如果说明天没有停班停课的话呢，就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喽。
再出发。爸爸你是我的力量， 我心的面。再出发，再出发吧，帮我擦干灰之花，我痛苦加你落，你的重来吗就停。要出发，要出发吧，帮我鞋子擦亮它，他们心里面操作，不要靠来假想象。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作品《再出发》。那他说风大雨大，但应该是没有太阳大的部分啦。所以说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无论你是走路还是开车，要注意安全的部分哦。好的，那接下来呢，看到一个是最近的消息哦，就关于我们平常会吃的鸡蛋。那最近呢，传出哦，有一些超标，这个叫做芬普尼超标的毒鸡蛋流入了市面哦。根据卫福部最新的新闻稿指出，彰化县卫生局在贩售端抽验鸡蛋的时候，就检查出了总共有九个品项。这些鸡蛋呢，它检查出了农药残留，那残留的是叫做芬普尼代谢物，含量呢达到了 0.03 ppm， 那不符合它所谓的标准哦。目前呢，已经及时立刻将这个蛋品下架回收，还有停止贩售。而经过彰化县卫生局的清查哦，那在案内蛋行洗选贩售的蛋品呢，均来自于单一的畜牧场，而且在抽验其他批号之后，也有另外检出芬普尼代谢物的含量不符合规定。而后来检验出哦，这些不符合规定的蛋品呢，总共大概150,000颗流向了台湾各地，包括了像是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等等，那总共9个县市的全联还有丰康超市等等。 而卫生局呢已经宣布下架回收还有停售这个畜牧场来源的蛋品哦。那包括了哪些品项呢？像是优活鲜蛋、还有富翁洗选蛋以及出卵头窝蛋等等，总共九个品项。那请大家，如果说你已经在最近诶有不小心买到这一些不合格产品的这些蛋品的品牌的话，那请大家务必哦可以马上拿去退货。那而且呢，丰康超市还有全联跟大全联都有发表了声明，相关的问题鸡蛋已经配合预防性的下架，而各个分局呢也会协助办理退货的相关事宜。那如果说你有不小心买到这一些不合格的鸡蛋哦，消费者呢只需要凭原本交易的完整发票就可以到原本的购物店家来去办理退货。如果说呢你已经不幸吃到了这个芬普尼鸡蛋，那会不会有哪些风险呢？而根据国科会的文章曾经指出哦，国外多项的动物实验曾经证实过量摄取芬普尼可能会影响到肝肾功能，甚至是引发甲状腺肿瘤。那虽然说目前是没有芬普尼在人体上致癌的证据，但是世卫组织还是认为芬普尼属于中等毒性的物质，那所以说它也算是致癌物。但是呢，食用芬普尼鸡蛋并不会马上中毒哦，就除非你是短时间内吃进了上万颗，那否则是很难得到这个致病的剂量哦。我慢性摄取呢，还是会对于我们的肝肾还有甲状腺造成一些损伤。如果说出现了头痛、恶心、头晕还有乏力以及眼睛的刺激跟伤害症状，就需要紧急的就医治疗。好，如果说你不小心已经吃到了这个芬普尼呢，是属于所谓的脂溶性物质，主要是透过肠胃道的排出。那如果说你担心哦可能会影响到健康的话，日常饮食当中呢可以增加全谷类、蔬菜跟水果的摄取量，那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利于吸收这个芬普尼，而搭配多喝水呢也可以促进纤维的膨胀，有效包覆毒物等等，同时呢也能刺激肠胃道的蠕动，然后早一点呢让这个毒性的物质从身体当中排出。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芬普尼鸡蛋的一些要注意的部分哦。就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你有买到这一些卫生局公告就是有这个芬普尼超标的鸡蛋产品，那你就可以马上拿去你原本购买的地方，就只要凭发票呢可以拿去退货，就在这边提醒大家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会先稍微休息一下。那等一下呢，会听到一个是来自于新北市消防局要来跟大家宣导冬天使用热水器呢有哪一些安全事项哦。好，我们就待会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
啊，终于搬进来了，这间套房不错嘛。虽然热水器看起来旧旧的，不过能用就好。
等等，这位朋友，热水器的重要性可不能轻忽。
啊，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邻居，也是来关心你租屋安全的消防人员阿葛。瓦斯热水器可不是能用就好这么简单，他还关心到你的生命安全。
没那么严重吧，房东装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啦。
一氧化碳中毒每年都会夺走宝贵的生命，很多就发生在租屋族身上，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检查热水器的五要原则。
五要原则听起来很专业，快问我。
这五要是确保人身安全的基础。第一，要安全品牌，选择贴有商品检验合格标示的热水器。第二，要正确行事，室内及加装铁窗并晾挂衣物或堆积杂物的阳台一定要用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把废气排到屋外。第三，要安全安装，务必请合格燃气热水器技术室来安装并张贴施工标签。
我怎么知道房东有没有做到啊？
可以请房东出示安装单据或询问安装人员资格。另外有两点身为房客可以立刻检查。第四，要定期检修热水器，有使用年限建议定请专业人员检查或汰换旧机型。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保持通风。屋外型热水器如果装在室内或通风不良的阳台里， 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哦，我这间的水器就在阳台，但阳台有铁窗，我也会在那边晒衣服，我得立刻跟房东请他改成强制排气型。
希望在外租屋的朋友们都能记住热水器五要原则：
要安全品牌，
要正确形式，
要安全安装，
要定期检修，
最重要要保持通风，
保护自己的安全从关心热水器开始。
以上内容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大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联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做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呢，节气已经进入了立冬嘛，那我们就说要剥冬，要补冬呢，也正好是最近这个时期哦。 不过呢，上周也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呢，每个适合进补的体质呢，都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也许呢，有些人是适合吃一些比较温补的东西，比如说一般的姜母鸭啊、羊肉炉。就呢，有些人啊，你可能是容易上火的体质，那也许呢，就比较不适合温补哦。而且有些人啊，你也许身上就是本身体质不太适合温补，可是呢又吃了一些可能有一点太热然后太容易上火的食物，那其实就很容易出现比如说晚上睡觉不稳啊，然后失眠很难入睡，以及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体内感觉很燥热，然后肠胃不舒服这样子的现象。根据专业的中医师解释，冬天呢，人体的消化机能活跃，胃液的分泌增加，食量大增，这个时候呢，是相当适合饮食调理。可是呢，民众常常误会，就想说天气冷，应该是要大量的温补哦。可是呢，因为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就跟过去不太一样嘛，现代人呢，时常是营养过剩，而且压力大，忙碌，少运动，这样子的生活饮食形态，所以说呢，体内常常会有所谓的燥热、预热哦，在外加天冷的时候，活动量减少，体质呢，会发生外寒内热的变化。如果说这时候大肆的助阳，就是吃一些很温补的食物，那就容易发生失眠，甚至是口腔溃疡、便秘、痔疮，还有皮肤上火、红疹这样子的症状哦。所以说啊，立冬温补的时候要循序渐进跟对症进补才可以有效。而尤其像是肠胃道的部分哦，如果说保养好你的肠胃，那其实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讲，整体来讲也是比较好的。可是呢，如果说啊，诶，你好像没有在顾好肠胃道的话，那你就算吃了这些进补的食物呢，是加重肠胃系统的负担，甚至是产生腹胀、胃痛、拉肚子的不适感。所以说呢，天气低温哦，会刺激胃酸，可是呢，胃部的蠕动可以稍微减缓，但在这个时候呢，食物会容易累积在身体当中。就说平常消化不良啊，或者是食物症的人，恢复肠胃功能是冬天进补的重点。那如果说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体质呢，想要食补的话，最好呢还是吃一些比较温和的进补方式，比如说神汤，它对于滋阴补脾还有厚实肠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而我们常说这个肠胃也算是人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嘛，然后你顾好你的肠胃，你拥有很好的消化，然后不会有胃肠不舒服的情况，其实基本上呢，整体的健康状况啊，还有生活品质也会变得比较好。而像是在国人十大死因当中，当然其中一个是所谓的癌症嘛，那像是跟胃肠有关系的癌症，比如说大肠癌啊、食道癌，也是我们常常听到会对于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的疾病。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关于大肠癌，关于我们的肠胃到底要怎么去保护它们哦。首先呢，看到了一篇文章哦，那这篇文章就写到了一名妇人的案例。那有一位70多岁的妇人呢，在近期出现便秘、血便，那在当下呢，可能有一些不以为有，以为是就是一般的肠胃状况。可是呢，直到他开始感到如厕非常困难，甚至是头晕无力，那直到他被家人送到急诊，检查出同时罹患了大肠癌，还有严重的内痔。而医师提醒哦，大肠癌初期的症状往往不明显，如果说出现了排便习惯的改变，或甚至是血便，这些呢都是大肠癌早期的警讯，那当下呢应该要尽早的就医，千万不要忽略他们哦。那根据大甲里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赖大峰表示，那这名妇人在送医之前，其实呢有一段时间她的排便习惯已经明显的改变，那常常会便秘啊，或者是粪便带，甚至是呢一整天下来哦都没有办法排便，而且呢时常会头晕，还有全身虚弱等等。因为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家人呢才将她紧急送医。 那医师呢为这名妇人抽血检查才发现哦，她的血红素值严重的偏低，那有立即的为她输血来稳定状况。而在胃镜当中显示她有所谓的出血性胃炎，在导致上消化道出血的情况。而此外哦，大肠镜检查也发现也有严重的内痔出血，还有一颗至少5公分大的肿瘤。那经过切片检查研判哦，是恶性肿瘤。好，那这个大肠癌啊，其实也是蛮常见的一种癌症哦。那这个案例来讲呢，赖医师表示，患者呢在多年前曾经做过肠胃镜的检查，可是呢对于近期出现的排便异常并没有多加的注意，那是直到严重的便血才就医。而医师指出哦，大肠癌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很多人以为说这种肚子痛啊，或者是大便形态的改变都是正常的，就是短期的不适啊，或是单纯的吃坏肚子。其实呢，这一些啊，很可能是身体所发出的警讯。而赖大峰医师也表示，大肠癌的高危险族群呢，包括了你很喜欢吃肉，喜欢吃烧烤，可是呢，平常很少摄取蔬菜水果的人，或者是呢体重过重、过量吸烟喝酒，以及曾经有大肠息肉还有大肠癌家族病史的族群。那如果说你是符合以上这一些条件，建议呢可以调整平常的饮食还有的生活习惯，而且呢最重要的定期的健康检查、定期的筛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大肠癌有没有哪些是稍微比较明显的早期症状哦？那其实刚才也有说嘛，你的排便习惯突然改变，就比如说你可能平常都很顺畅，但是突然开始便秘啊，或者是反过来突然开始腹泻，那这些呢都是排便习惯的突然改变。以及呢，像是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排泄物哦，它的形状、颜色或者是质地，有没有哪些比较异常的地方。那另外呢，是有些人是比较严重的，可能会腹泻啊，还有便秘交替发作，以及像是平常，你会感到持续的腹胀、脚痛，还有食欲不振等等。那如果说以上的症状持续两周以上没有改善的话，那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哦，就以免说可能是大肠癌的前兆啊，或是其他的肠胃疾病。那根据赖大峰医师指出，大肠癌呢常年居国人十大癌症发生人数的前两名。那目前卫福部呢就有提供公费的筛检哦，那只要你是符合45岁到74岁的民众，以及你是有家族病史，然后满40岁到44岁，这些人呢每两年都可以做一次的免费检查，就是所谓的粪便潜血检查。那建议符合资格的民众呢可以来做定期筛检。而医师强调，大肠癌呢如果说可以早期的发现，五年内呢存活率可以超过九成。所以说民众呢除了善用政府所提供的筛检服务，那当然平常的饮食习惯也是要注意哦，就最好呢多摄取所谓的纤维质，就是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少吃红肉，以及戒除烟酒等等，培养规律的排便还有自我健康观察的习惯，那就是越早发现呢就最有机会痊愈哦。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大肠癌的一些健康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保持好良好的饮食习惯，一起远离这些肠胃咯。代表会改变，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大风一吹离得并不远，下次见面以前都记得那感觉。芳草碧连天，固执的季节，寒冬已过，还有 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作品《永远的画面》。好，那刚才呢讲到了关于大肠癌，它是一个对于台湾国人来讲还蛮熟悉的癌症哦。那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其实还是蛮有关系的。那尤其啊近年来，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逐渐的西化嘛，饮食内容呢就逐渐趋于高蛋白高脂肪，然后纤维之类的就摄取比较少哦。而且啊像是有些人呢平时就是生活习惯哦，你可能就喜欢吃一些大鱼大肉啊，还有油脂非常高的食物，那这一些呢其实都会增加罹患大肠癌的风险。那根据研究指出，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还有红肉，就是牛肉、羊肉、猪肉等等，以及像是加工肉品，也会大幅提高大肠癌的罹患率。那像是高脂肪的饮食呢，会刺激肝合成所谓的胆酸，大肠当中的细菌会将胆酸转变成对于肠道有害的代谢产物，而这一些代谢产物是引起大肠癌的因素之一。另外像是红肉的部分哦，就这一些红肉呢，如果说经过了碳烤还有烟熏跟油炸这些高温方式，就会释出许多的致癌物质，而长期使用呢会让大肠癌的发生率增加。那像是加工肉品，就是火腿啊香肠腊肉，那它本身呢里面就是会加这个硝酸盐嘛，它是非常容易致癌的，食用过多呢也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所以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从平常的饮食习惯去改善，来预防得到大肠癌呢？那其实呢根据东源综合医院的医师表示哦，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大肠癌的方式。那什么是地中海饮食呢？它的特色主要就是高纤高钙还有抗氧化。那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植物作为每一餐的基础，比如说全谷类还有蔬菜水果啊，跟豆类还有坚果类，并且呢搭配上比较好的油哦，就是橄榄油还有油菜籽油等等，以及运用天然的香料来取代加工调味料还有盐巴，达到少盐少油跟少糖的原则。而这个地中海饮食的要点哦，第一个呢就是非精致的全谷类饮食，就例如说就不要吃一些精致的淀粉啊，可能什么面食啊或者是蛋糕等等。那另外呢像是大量的蔬菜水果也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叶黄素还有抗氧化的维生素等等，这些呢都是降低致癌率的很好的方式。而像是这个使用的油哦也很重要，那像是橄榄油菜籽油这些呢也是比较好的油脂，它不会说产生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啊。另外呢像是这些油类啊，它富含所谓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些油脂呢可以降低癌症还有心脏病的发生。而另外呢还有一种类型哦，其实也是被归类在油脂类，就是坚果。那坚果呢里面就含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像是维生素 B 啊，还有维生素 E 以及 alpha 亚麻油酸，那这些矿物啊这些营养素具有所谓的抗氧化能力，可以抗身体发炎减缓肿瘤生长等等。那根据卫福部的每日饮食指南建议呢，每天可以摄取一份的坚果种子。而像是肉类的部分哦，就是尽量不要吃红肉还有加工品嘛，就是吃一些这个深海的鱼类啊，还有黄豆跟它的一些相关制品。不过呢如果说你本身对于海鲜有过敏哦，还是请大家在摄取这些食物的时候应该是要先行斟酌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 请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福。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陪，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饮食习惯，就是跟我们的大肠癌有关系嘛，那你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许呢就可以防止自己得到癌症，降低得到癌症的几率哦。那刚才节目最后呢，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饮食习惯，叫做地中海饮食。这个啊其实蛮常听到的，尤其在近几年一些所谓的健康饮食慢慢兴起之后，就有很多各种各样听起来非常特别，然后听起来好像很有诀窍的饮食方式。那像是地中海饮食，它有一个地中海嘛，所以顾名义你可以知道，它是来自于地中海沿岸这些国家的传统饮食文化。例如说像是希腊、意大还有西班牙，他们的传统饮食文化呢会强调说，就是我要以所谓的植物性食物为主，比如说大量的新蔬果、全谷，还有像是健康的脂肪等等。那另外呢像是鱼类跟家禽哦，就是他们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那红肉的部分呢就是会建议说要少量的摄取，而像是乳制品就对他们来讲也很重要嘛，比如说像是优格跟起司啊要适量的食用。而另外呢像是烹调的方式哦，他们也是有去强调的，就是要用所谓的就是比较少油嘛，要用这个清蒸啊，或是用烤的，或是用少油然后用油来炒菜。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保留食材的原味，又可以达到少油低热量比较健康的营养分配哦。那除了地中海饮食之外，其实其他也有一些我们很常听到然后听起来很特别的健康饮食方式。那有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德叔饮食。那这个德叔饮食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很常看到的德叔饮食啊，它是来自于美国，那这是由美国国家卫生院国家心肺与血液研究所发表的一种饮食方式。 那它的主要核心呢，是希望人们呢每天尽量摄取天然食材，并且注重营养均衡，进而呢可以建立良好的健康饮食方式。那这个多蔬饮食呢，会希望说，就是建议大家也可以多摄取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可是呢，如果说是蛋白跟乳制品哦，就会跟你说，要喝一些低脂的乳制品啊，还有瘦蛋白。而另外呢，针对每日的钠含量，就是钠的摄取量呢，也会建议说要控制在2300毫克以下，理想值呢是1500毫克。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加盐还有加工食品的食用，进而促进比较均衡的饮食。那这个德蔬饮食，它是怎么样子来的？这个德蔬呢，是来自于英文，就是 DASH, D-A-S-H。而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它是1997年由刚才我介绍到的美国国家卫生院国家心肺与血液研究所所发表的饮食方式。那它这个如果直翻的话啦，可以翻译为停止高血压的饮食形态。那这个德蔬饮食的设计理念呢，其实相当适合不同的年龄层，还有不同生活习惯的人群。他就强调说，多摄取蔬果啊、全谷类，还有瘦蛋白跟低脂的乳制品。而这样的饮食方式呢，其实基本上啦，就是限制你不要去吃一些添加物很多的食物啊，或是脂肪含量很高的食物哦。那这个德蔬饮食它跟其他健康饮食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呢？其实啦，刚才也有提到，它呢会控制你每天的钠含量，每天的钠摄取量。那如果说就是以它的营养素来讲呢，它会比较强调均衡。那除了钠之外呢，也可以每天摄取富含钾、镁跟钙的食材。那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强调说我要营养均衡，然后低盐啊、低油等等。而这个德蔬饮食呢，它虽然说跟其他的健康餐或者是健康食品，不是健康食品哦，跟其他的健康饮食方式实践的方式上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可是呢，大部分的共同点哦，都在于它会强调说要用这个天然的食材，就是所谓的原型食物，以及呢，最好啦还是少吃加工食品哦，就是减少糖分啊，还有钠含量的过度摄取。而这些饮食模式的差异呢，并没有说哪一种是最好的，就是比较重要的呢，还是哪一种比较适合自己。而这个德蔬饮食是特别适合哪些族群呢？其实可以从它的好处来看哦。像是第一个，你用这样子的饮食方式呢，可以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也就是所谓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可以来预防我们的血管功能被影响，或者是动脉硬化等等。而另外呢，德蔬饮食就是要减少钠的摄取嘛。那这个少一点钠，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啊，是会比较好。那另外呢，像是你用这个德蔬饮食的话，可以摄取更多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E。那这些成分呢，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哦，可以来预防身体的发炎。那这对于养颜美容呢，也是有一定的效果，而且对于我们的细胞的健康啊，也是十分的重要。好，那以上呢就是介绍一下所谓的德蔬饮食给大家哦。那它其实跟地中海饮食还蛮类似的，就是强调说，第一个，我们的食材要很天然；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少油，然后少吃一些坏的胆固醇，就是坏的脂肪啦。那所以说呢，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啦，的确呢，对于我们的肠胃道，对于我们整体的身体健康，也是会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无论是哪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你还是以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来去规划哦。那毕竟有些人可能，你的身体来讲还是要摄取一些必要的营养素，那就不要盲从哦。就如果说你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啊，或是身体上有一些状况的话，还是要依照专业的营养师啊，还有专业的医生的建议哦，就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呢，这样子才是会比较好的。
你的胃口 I think I
来自于方大同的作品《味道》，那你可能可以听到一些韩文的歌词，因为他这首歌曲啦是跟韩国的歌手 Crash 还有 Zion T 这两位歌手合作的哦。好的，那前面节目前面一开始呢有跟大家稍微提到台风的资讯嘛，那因为我看到了更新的消息，所以也来更新给大家哦。首先呢，台风凤凰已经强度减弱为轻度台风，不过呢是不能轻忽哦，因为它已经逐渐的接近台湾，那像是台南啊还有台东也纳入了陆上警报的范围，那未来呢是嘉义地区也会纳入警戒。而接下来呢到底哪些地方会受到影响哦，那基本上像是北部呢就是因为迎风面嘛，受到外围环流啊还有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影响，那风雨呢大家应该有稍微的感受到。那后续呢像是中南部降雨啊今天是比较不明显的，可能要到明天或是到今天的晚上就再晚一点呢你才会感受到风雨变大哦。那就还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小心下雨天视线是比较模糊的，那一定要就是开车减速慢行，然后如果说你是走路的话呢也一定要小心哦。 而另外呢，提醒大家，台风来临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到海边，还有危险的水域活动。那另外像是这个离岛的旅游啊，就最好还是取消或者是延期哦。那尤其像是今天，交通部航港局呢，就有宣布说，就有一些航等呢会来停航，包括了像是基隆马祖，它总共八个航线，总共99个航次呢，今天跟明天都是停航的状态。所以呢，如果你原本有规划要搭船旅游，或者是要搭船去其他地方的话，可能要稍微看一下状况哦。这两天呢，就比较不要去搭船，应该是也是没得搭啦，就请大家要去规划一下你后续的行程啦。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双北地区哦，这个新北市万里呢，它其实有出现土石崩落的情形。那像是今天呢，在万里区港西路国盛公墓旁边的这个坡道呢，今天凌晨就有一些崩落的现象。那现场呢，在上午8点已经清除完毕哦，但是后续还是要小心。那尤其你可能要开车经过山区啊，或是有些人就住在山区旁边的话，那要注意，因为大雨呢造成土石的冲刷，可能会有一些崩落甚至是土石流的危险哦，就请大家还是要留意气象署啊以及中央所发布的这一些警报跟预报部分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点54分。好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主要还是饮食习惯的部分哦。就健康的饮食呢，跟我们的身体的病痛啊，就是预防疾病、预防癌症，就对于这些事情来讲是很重要，也是基础当中的基础哦。就希望大家平常吃东西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所谓的营养均衡，然后少油啊、少盐、少糖，我觉得是绝对不会错。还有像是食品以及加工的肉类，还是尽量少吃啦，就多所谓的原型食物。那就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保持健康的身体。那当然这几天是台风来袭嘛，就虽然说北部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哦，但是呢就还是希望大家台风天呢不要到危险的水域，不要到危险的海边去活动，就不要说台风天去海边观浪啦，就这个行为还是很危险，而且现在呢是可以开罚的哦，就希望大家还是保障好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咯。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啦，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也希望大家台风天平安，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停让就对了。 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请支持光仁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